谢主又回到你们家中，所以这一次呢，我就跟各位分享这个题目。之所以有这样一个领受，因为呢，最近有个同工说，他的女儿大学毕业了，住在家中，有一份工作，早上去工作，晚上回家睡觉，第二天起来拿个便当就走了，好像一个客旅。我就想到，你们就有同感对吧？我就想到 ，a house is not a home， 一个房子不是一个家。一个家要构成一个家的因素，不是说人在这个房子里面就构成一个家庭。那同时我在想 ，a church is not a building。一个建筑也不是一个教会，教会有构成教会的因素，所以今天我跟各位分享这个题目的时候，完全是从保罗的书信里面去思考的。当保罗讲到这个教会的时候，他用了三个比喻，他常常说教会好像一个房屋，教会好像一个人的身体，教会里面肢体互相配合。他用另外一个比喻提到，教会里面很重要的是恩赐，恩赐的一个配合。所以其实在保罗的这个教会的观念里面呢，他说是一个身体，是一个房屋，是各种的恩赐。我从这几个比喻里面就看到保罗强调一个 structure。 他说教会是一个有机organic， 有机体，是一个结构体，教会是一个结构体，不是单独的一个个人。因此今天我跟各位来思想这个以弗所书跟罗马书的时候，我们来看看保罗谈到说教会，我们这些每一位蒙神呼召出来的这样的一些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怎么样成为一家人。记得A house is not a home。 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节我给各位的是十九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所以十九节呢，是我给各位的经文。其实二十节说这个家里的人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这里其实保罗提到房屋，我们刚刚说了房屋，或者是说身体，或者是恩赐的一个配合。其实在保罗的那个教会的观念里面呢，用这三个比喻来说明教会是一个结构体，教会是一个有机的结构体。我特别在这三个比喻里面看到保罗常常用一个字在二十一节，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联络的合适。所以无论他是讲到房子也好，讲到身体也好，讲到恩赐也好，常常说联络的合适我就想，究竟保罗心目当中一个真正的一个教会是怎么样一种的功能呢所以我们从这节圣经里面呢，至少我们看到三个层次保罗的一个提醒。第一，不再做外人跟客旅，这是很外围的。他说与圣徒同国，在神的国里面呢，这是一个国家里面的一些国民。第三，他用一个更亲密的一个字眼说神家里的人了。所以其实他提醒我们究竟我们今天到神的家里面，我们是在什么样一个身份跟认知里面，外人呢，客旅呢，我们只是客人而已，我们只是来访问一下，下礼拜就不来了而已，还是说我们是国家与圣徒同一国的人，更亲密的就是神家里的人。所以如果一个家不是一个房子，如果一个教会不是一个建筑，那保罗在这里提到说，既然是一个家人，那我们 怎么样去学习做一个家人。其实呢，我真是有一点啊，不知道轻重的哈。大家都是家里的一些的领袖，大家也是教会里面的领袖。不过呢，我们从保罗的思想里面呢，一起来学习，让这个家更活泼，更合乎圣徒的体统哈。所以其实在这里先讲到家人，来讲到建造，再讲到神的居所。所以若是你看二十一节呢，成为主的圣殿，成为神借圣灵的居所。所以这些圣徒被呼召成为神国的人，他们被建造成为神国里面的一些的栋梁，最后呢，神住在这个家里面。所以其实这个是二十二节是最终的目的哈，所以二十二节是神住在这个家里是最终的目的。那怎么样一种的教会的一种的结构才是神居住的，神愿意住在我们其中的。所以当我讲到这个神住在我们其中的时候，我很自然就会想到大家读出埃及记的时候读到会幕，对不对？会幕在出埃及记二十五章，神说，吩咐摩西说，为我建造会幕，使我可以怎么样住在其中。为我建造会幕，使我可以住在其中。所以无论旧约到新约，神都很喜欢住在人中。所以刚才牧师祷告的时候，神住在我们中间。旧约神要住在会幕里面，新约神要住在教会里面。所以神绝对不是住在一个物质造成的一个会幕，或者是石头建造的一个教堂。神要住在人群当中。所以呢，今天我们跟各位一同来思想，怎么样做一个神家里的人，让神能够很没有拦阻的，很自由的运行在我们当中。我们来看罗马书。罗马书是保罗给我们的一个提醒。他说，如果我们在一个教会的这个团体里面的，我们是用不同的分子，不同的弟兄姊妹一起来组合成为神的家。所以十五章他教导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家。十五章一到九节，好，一到九节，我读第一节，请各位读第二节，好不好？第一节，十五章一节，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耶稣基督耶稣。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如经上所记，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赞你，歌颂你的名。所以我刚刚说以弗所书那边说，你们都是神家里的人，联络的合适。我一直在想，什么样才是一个联络的合适的一个家庭？绝对不是像那个女儿一样，早上上班，晚上回来睡觉，第二天拿个便当就走了。那个父亲就说，怎么跟我没有沟通，没有话讲的，就是这样子一天在外面，家里就变成一个旅馆，家里就变成一个餐厅，供应他便当而已。究竟在这个家里，保罗说，我们怎么样才是成为神家里的人，联络的合适呢？不晓得该怎么联络才对哈。不过呢，我们来看十五章，他有一个提醒，我想我们在这个前提底下，我们来做家人。因为一家人至少起码同一个血统，至少起码同一个姓氏，所以我们在这里提到保罗十五章那边讲到说，我们既然成为一家人的时候，他说有一个前提，请各位看一下十五章第三节， 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他把基督带出来。第五节，但愿赐仁爱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基督耶稣。第七节，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所以他说，在这个家里面呢，如果从以弗所说那个角度来看，保罗说我们成为一家人，我们建造在使徒和门徒的根基上面，成为主的殿，成为神的殿，神成为神借着圣灵住在我们当中的殿。他这里保罗做一个注解，十五章说好像基督一样。我就想保罗强调说，每一个神家里的人都要以基督为我们的榜样，如同基督一样。所以在这段圣经里面呢，我们先看看，简单的看这段保罗认为家人应该怎么样。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段，十五章一到三节，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益处，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务要叫灵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的身上。所以如果是神家里的人，如果是以基督为榜样，如果我们不是一个建筑而已，他说第一，我们活在神的家里，他提醒彼此担待，这是在第一节，彼此担待。他这里提到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的人的软弱，可见呢，在一个家里面当然有壮年，有幼年，有婴儿，有老人，所以他就说我们坚固的人，我们强壮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的人的软弱。可见这是我们在家里面生活的原则。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个现象，坚固的人没有办法去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坚固的人常常是期盼或者是批评论断不坚固的人的软弱。保罗说，如果我们像一个身体一样，哪一个肢体比较欠缺需要装饰的时候，我们就给他多一点装饰，担待不坚固的人的软弱。所以其实这个应当这个字，我们坚固的人应当担待，这个应当是欠债的意思， I am indebted， 我欠这个不坚固人的债。所以你记得保罗在一章罗马书一章十四节，我欠了福音的债，记得这个吗？保罗说凡事爱都以为有亏欠，有欠债的感觉。所以他把这个三个观念合在一起，用这个欠债的观念来跟我们分享，我们坚固的人要欠那个不坚固人的债，我们欠了福音的债，我们欠了爱的债。在美国呢，欠债就是要还的，欠债不还就坐监牢了。所以若是有一个正确的观念，我欠了你什么东西我要还，可见呢，保罗提到一个家当中，如果真的是我们发觉有一些人有软弱的时候，我们想到怎么样在他的软弱上来扶他一把，让他坚强起来，这个就是对于这个软弱的人我们的责任。所以其实保罗在这里有一个提醒，因此在我们当中若是自以为坚固的人，你就欠人家债了。当然我们都不能够说我自以为软弱，所以大家都欠我的债，我们都欠那个扶他一把的债，我们都欠讲一句安慰的话鼓励的话的债。所以我想呢，一个礼拜见一次，不是只有这一个半小时完了以后就回家了下礼拜再来，乃是在这个彼此担待彼此欠债的这个思想上面，每一个礼拜甚至每一天我们都可以来还一点点债。所以在这个辅导学上面呢，家庭辅导学上面呢，他常说对你的家人存款，有没有听过这个名词？存款就是你家里很亲近的人，你常常对他说一些肯定的话，鼓励的话， 因为当你怎么样肯定他，当你怎么样看他，他大概慢慢就会塑造成为那个样子的人。所以希望大家从这个观念开始来做思想，教会也是。所以他这里保罗说，我们彼此担待的时候，我们彼此还债的时候，他有几个提醒啊。第二节，不求自己的喜悦，叫邻舍喜悦。所以第一节跟第二节说，我们担待他的时候不求自己的喜悦，这样可大可小的，完全讨好他吗？完全按照对方的要求去做吗？你就发觉其实有时候教会里面有一些比较在成长过程当中的弟兄姊妹，他对于那一些已经很成熟的领袖们有很多的要求的，有很多的要求，他觉得你是应该这样对我的，我来到这里我是初信的，我是刚刚信主的，我是软弱的，你应该满足我一切的需要。所以保罗在这里讲说，不求自己的喜悦，要求邻舍喜悦，这个有一个很大的空间。可是请你看一下第二节，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叫他喜悦，帮助他喜悦的最重要是建立他，建立他，建立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从负面的角度来提醒他，以致他被建立。所以当我们来帮助这些所谓的软弱的人的时候，我们其实是需要从这个角度去想，怎么样可以建立他。有时候爱心说诚实话也是一种建立，有时候做一些的鼓励也是一种建立，有时候有一些给予也是建立，有时候对他有一些要求也是一种建立。所以建立他，这个包括不但在神的家，在自己的家中也是这样子，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为什么保罗要这样的提呢？请你看第三节，他把基督带出来了。所以我们刚刚说三五七保罗都说基督怎么做呢？他说基督不求自己的喜悦，基督怎么样不求自己的喜悦呢？他说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的身上。虽然耶稣基督是神，可是如果你看耶稣生平当中许多的他的挣扎的时候，你就发觉其实他也有自己想要做和不想要做的事，有没有？他也有自己觉得没有办法做的，不愿意去做的。所以他说，神啊，求你把这个苦杯拿走，神啊，求你叫这个试探离开我。可是呢，他不求自己的喜悦。那我在想，在这里提到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基督身上，这是很难的事哦，这是很难的。基督为什么要承受这个辱骂？为我们的缘故。基督不是因自己的缘故受辱骂。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真是在这么一个彼此担待里面，以这个为我们的一个目标或者是一个典范的话，我们就发觉，哎呀，我们真是欠很多人的债，我们真是没有办法担待很多时候别人的软弱，我们就没有办法去体谅，更不要说去承担了。所以当基督在世上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跟提醒。所以刚才我们读经读到约瑟，读到约瑟的故事。当约瑟的哥哥来见他的时候，约瑟说，你不要自怨自艾，你不要自己责备自己，其实是神叫我先来的。这个就是担待，担待这些兄长们的软弱。所以怎么样在这个提醒里面，彼此担待这个提醒里面，我们操练练习做一个家人，这是保罗给我们的一个提醒。第二，我们来看15章4到6节，彼此同心。我觉得保罗在这里讲的几个彼此都是非常的尖锐的，就是针对我们教会或者是我们这些人性的软弱来提的。4到6节，我们一起来读4到6，请。从前 好，这里是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的荣耀神，所以也要使基督为我们的榜样。彼此同心，这是很难的事情。好，我们说夫妇结婚在一个屋子里面都很难彼此同心，何况是在教会当中。我常常说特别是美国的教会是一个联合国，我们从不同的地方来，我们从不同的地方来，我们带着自己的那个信仰的色彩，带着自己的那个教会的色彩，带着自己的人生经历的色彩，怎么样同心实在是很难。可是保罗说，如果是在神的家里彼此同心，同谁的心呢？你同我的心，我同你的心，还是我们同基督的心？所以他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他说第四节，从圣经里面去学习，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他就从圣经里面学习，不是学习同心啊，学习什么？学习忍耐，学习等候那个安慰，可以等候那个盼望。所以忍耐、安慰、盼望，这是从圣经里面学习的。为什么需要忍耐？就是不同心嘛，就是思想意见不一样。为什么需要盼望？为什么需要安慰？就是当你要去忍耐的时候，你就受伤了。所以需要这种的提醒。他说圣经里面很多的教训都是要帮助我们学习的。那所以我想呢，我们从圣经里面学习到一个榜样。当耶稣被卖的时候，彼得说这个人我不认识他，三次说不认识他。耶稣回头一看，这个最亲近的大门徒，你看看里面有多少的忍耐，多少的伤心，多少的伤害。耶稣回头一看，彼得当然知道怎么一回事。可是耶稣在彼得身上那个忍耐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当耶稣复活以后，耶稣说你喂养我的小羊，他对他的忍耐从失望到盼望，这是完全是因为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有很多需要忍耐的，在家里一定是忍耐，忍耐你的先生，忍耐你的太太，忍耐你的孩子，孩子也在忍耐你。可是在那么多的榜样里面呢，他告诉我们学习忍耐有时候的确是很不容易，一个弟兄姊妹的成长要花很多的功夫，一个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爱的关系的建立要花很多的功夫，要付很多的代价，会受很多的伤害，需要很多的安慰。因为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发觉这就是人的世界，这是人的软弱。他说基督怎么样忍耐，那我们来看一下基督给我们什么榜样呢？第五节，但愿赐人的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基督有什么样的忍耐呢？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一说一心一意要去荣耀神，他的忍耐，他的一个同心，与神的同心，为的是要什么？荣耀神。所以若是你看耶稣的祷告里面，他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父怎么说？我已经荣耀我的名，我还要再荣耀。所以若是我们把所有的同心的一个操练朝着一个方向说我们要荣耀神的话，我想这个比较可行。若是我们只是希望说我们的同心是带来一个和谐的话，我想这个比较困难。所以大家在要荣耀神的这么一个前提底下，同心知道神的心意，这个比较有可能。有一次呢，我在 email 上面收到一个信件，有一个教会一个姊妹就写一封信，把他们教会里面正在闹的一件事告诉我，正在告诉我，所以就闹得蛮大的哈。然后另外的一个弟兄就这封信也写了一个 comment 也给我。我通常我就不明白整个事情的前因后果跟过程发展，我们提醒自己我们不要干预教会的事情，因为教会有自己的体系。所以我就跟这个姐妹跟这个弟兄说 教会的事情我不太了解，所以不好意思给你们任何的意见。若是我说，若是我们在处理整个的过程里面有大家有个心愿，就是这个事情的结果不要叫神的名受亏损，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所以在这么一个前提底下，谁要让步，为什么要让步，不是因为我让步我输了，乃是因为我让步我希望神的名不要受亏损，因为他们已经闹到要上法庭诉讼了。我说希望神的名不要受亏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之间的摩擦，我们之间的意见，我们之间的争吵，我们之间的各种的意见不合，不是说我要迁就你，你要迁就我，乃是不要叫神的名受亏损。这里耶稣说，我愿意上这个十字架，因为这是你定的旨意。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把神的荣耀当作是这个教会，或者是任何教会，或者是任何事件，我们要带出的一个效果。我相信这样子能够帮助我们明白怎么样是彼此同心。所以在彼此担待之后呢，他提到彼此同心。十五世纪的时候，有一个神教父叫 Camus Thomas， 他说大有智慧的人，有智慧的人行事不急躁，不固执己见。有智慧的人行事不急躁，而且呢不固执，不坚持己见。其实在这个讨论的过程里面呢，有很多的空间大家可以彼此调整的。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固执己见，因此呢没有办法同心。可是若是我们坚持说这样的一个决定是不是荣耀神的话，我想这个比较能够达到那个同心的一个效果。第三，我们来看第七到第九节，彼此接纳。所以保罗其实在这里是非常简单的讲到一个家中我们怎么样联络的合适。第三段，彼此接纳，七到九节。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我说基督是为着神的真理做了受隔离人的执事，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如经上所记，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赞你，歌颂你的名。他说彼此接纳，第一是彼此担待，坚固的要担待不坚固的。第二，彼此同心，因为要荣耀神的名，不是同我的心，同你的心，同神的，与神同心。第三，彼此接纳。为什么要接纳？就是因为他跟你不一样，就是因为他跟你不一样才要接纳。如果他跟你不一样的话，根本没有隔阂可言，没有隔阂的时候就根本不需要接纳。可是我们就发觉一件事，世界上不要说世界了，一个家庭里面就太不一样的个性，太不一样的做事方法，太不一样的一种的说话态度。可是呢，彼此接纳，当我们要彼此接纳的时候，第一要认识个别差异，要认识个别差异。很奇怪的一个事情，上帝也很幽默，你有没有发觉夫妇之间的差异非常大的？有一个弟兄就跟我说，哎呀，我真受不了我的太太，这个太太啊乱七八糟，很 sloppy， 我是很整齐很 tidy， 什么都放得好好的，我太太就是一到家鞋一乱脱乱丢，然后东西乱丢乱放。我说上帝真是绝配，上帝真是绝配。有时候你发觉一家人里面呢，一个很爱讲话的，一个很安静的，若是两个都爱讲话，谁听话呢？上帝是绝配。有时候在家里一个很快一个很慢，其实这个也是一个绝配。太快的人全部都冲到前面去，就忘记说要好好的来再三思想。所以是一个接纳，在接纳当中我学习他，他学习我，这个是接纳。保罗说彼此接纳吧，因为教会太多不一样的地方，太多不一样。然后他在这里提到明白基督怎么样接纳你，你看一下第七节，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有时候我在想，哎呀，真受不了那个人，可是我在想，上帝也受不了我了。但我想到我们多少的软弱，多少的亏欠，多少的不足，多少的 没有办法达到神的要求跟标准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基督竟然接纳我这个人，那难道我比他好吗？如果我要基督接纳我，我就应该接纳他像基督接纳他一样。我想这个非常重要。最近有一对夫妇来找我，带了他的女儿，他是搞不过这个女儿哈，不晓得现在的女儿都很难搞哈，现在的孩子都很难搞，20岁左右还是很难搞哈，还是不成熟。但这个女儿来找我，然后就说这个女儿说要离开家里，她要自己一个人去到外州，加入一个小团体。这个团体呢非常吸引她，她说这个团体是基督教的团体，很亲切，而且呢，很能够体会，很能够接纳他所有的他的个性。然后这个父母就非常担心，一个人去那边不晓得什么团体哈，很担心，就来找我，希望呢我可以跟他女儿谈谈话。所以我们谈了一下以后，我就请那个父亲母亲离开，去我们华盛图书馆去看书。我跟这个女儿单独说话，我就问这个女儿，你为什么要过去呢？他说，我从小到大在家里长，在那边成长，成长的过程里面，父亲母亲总是觉得我，你做得不够好，你这个做得不够多，你还可以做得更好，你还可以表现得更好。中国人都这样，对不对？他做了律师，你说你应该做医生，他做了医生，你说他应该做总统，你做得不够好，你做得不够好。他说我爸爸妈妈总是觉得我做得不够好，所以我跟他们有很多的摩擦。可当我接触这个团体的时候，这个团体就完全接纳我，他以我这个人所有的优缺点来接纳我。他说所以我要去这个团体。那父母当然很担心了，然后现在就一直跟这个女儿说，对不起对不起，以往要求你太多了，可是这个伤害已经种在里面了。那他们来看我的时候，我就想起1978年的时候有一个 People's Temple，你记得吗？很久的事啊 ，Jonestown。这 People's Temple 在里面呢，也是一个所谓的基督教团体一种生活模式。有一个他们的 leader 呢，就召集这一群人住在这个 town 里面，好像一个小的 community。有一次我们看到报道的时候，才知道说有这么一个 community 存在。所有的人无论觉得自己怎么样，去了这 community 都觉得自己是一个人被接纳。当这个消息报道的时候，他是说909个人因为这个教主的一个劝勉或者是威逼利诱的那种那个过程里面吞吃毒药自杀，909，好可惜哈，909个人。那有一些生还者，就是刚好离开那个 town 在外面的生还者的，回来的时候大家访问他，为什么你会加入这个团体啊？他说这个团体是个爱的团体，他就是照我的本相来接纳我们。所以其实团体爱的一个接纳就是一种治疗。当我们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真是有很多的ups and downs， 很多的挫折，很多的不如意的时候，来到教会里面，你一个拥抱，你一个握手，你一个问好，他都会觉得有人肯定我，有人接纳我。所以他这里说，如同基督接纳你，请你想，当你来到神的面前，来到耶稣面前，他是怎么样无条件的接纳。我们也去尝试学一学哈，我们的眼睛有时候很锐利的，我们尝试学一学，透过基督去看这个人，去接纳他。当你接纳他的时候，他才有成长改变的空间；当你拒绝他的时候，他就完全会被排斥、失落，而且呢会自我放弃。所以其实从这些例子里面呢，我们看到保罗说如同基督接纳你一样。下面他举什么例子呢？我们很少注意这个哈，8节、9节，他说基督是为犹太人、为以色列人、受隔离的人的执事，基督是为神的真理做了受隔离的人的执事，就是这个以色列人的执事。可现在呢，他要做外邦人的一个使者，他要拯救外邦人。 他要把福音传给这个外邦人。这里提到犹太人跟外邦人这个结合，这是天大的一个事情，没有办法的，犹太人绝对排斥外邦人。可是呢，他说基督做了犹太人的执事，基督也为外邦人做了他们的真理的福音的使者。你看基督的接纳，两个截然不同的团体，他接纳了。所以当我们接纳人的时候，我觉得已经操练我们心胸广阔一点，操练我们的心胸广大一点，因为我们的心已经容纳得下一个跟我们不一样的人，我们的心就会越来越大，所以你以后会做宰相。所以保罗在这里就提到怎么样联络的合适呢？有时候我们觉得联络就是一个机器接一个机器，或者是一个socket 一个 chain 接一个 chain。 他这里说在基督里面我们彼此的关系怎么样联络的合适，神就住在我们中间，神就会住在我们中间。如果这个教会或者是这个团体不是一个彼此联络的合适，以基督为榜样的这么一个联络的合适的教会的话，神怎么可能在我们中间呢？神怎么可能借着圣灵住在我们中间呢？所以耶稣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我就住在你们中间。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做家里的人的一个重要的提醒。所以我们看十三节做我们的结论好不好？十五章十三节，他讲完了这个彼此担待、彼此同心、彼此接纳之后呢，他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所以他重复了使人有盼望的神把喜乐、把平安、把盼望赐给你们。所以我们的生命当中，若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能够操练三方面，他说喜乐、平安、盼望充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也充满我们这个教会。所以最后呢，我用Mother Teresa 一两个句子跟各位分享。从这一刻开始，不要等明天，不要等下礼拜，从这一刻开始， Mother Teresa 有几句话我最近看到的，我觉得还可以跟各位分享。让我们用笑脸迎人，因为微笑是爱心的开始。所以改变我们的面容，让我们用笑脸迎人，因为呢微笑是爱心的开始。无论到哪里，希望你都散播爱，让每一个到你面前的人跟你谈话之后告别的时候，他快乐一点点，他多快乐一点。了解他的意思吗？每一个来到你面前跟你谈话的，当他离开的时候，他心中快乐一点，充满盼望一点，充满爱一点。我想这个就是神家里的人，我们彼此的一个扶持。愿神祝福我们，希望这个教会充满了平安、喜乐和安慰，因为我们都是一家人。 A house is not a home, A church is not a building, 是我们每一个人，求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来祷告。天父，感谢你，因为你把你的话讲得非常清楚。我们既然是神的国里面的国民，我们是家里的人，我们不是外人，我们不是客旅。求你让我们能够完成，能够履行我们做家人的责任。你借着保罗提醒我们，我们联络的合适，以致我们能够成为圣灵的居所。愿主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成为一个爱的一个团体。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请你跟你隔壁的人微笑一下。
我们很感谢神，因为梁老师常常的给我们教导，这样子我想我们也要是在这方面有更多的学习，所以我们是在这里也报告一下，在十月四号开始，在我们的教会华神要开秋季的课程， 但是这一次的课程是圣经与辅导学，是孟安利老师来的教的。但是刚刚所讲到的存款提款怎么彼此接纳，其实这些都是在辅导学里面很重要的观念。所以我们希望把神家的事做好，那是我们需要对圣经与辅导学有一个深入的认识。所以希望大家是赶快报名来参加，是秋季10月4号开始在我们教会上课，所以已经到搬到这里，所以请大家是参加一同的来学习。另外一个事情，我想梁老师常常的教导我们，我们很感谢。但是其实梁老师是北美中华福音神学院的院长，所以每次我听他讲道，我都觉得是一个属灵的盛宴，不是讲客套话，我 really appreciate。 但是在华神是今年在9月18号礼拜天下午5:30是有一个意向分享还有感恩的筹款参会，所以如果你说我愿意对梁老师给他的，你也对他有点鼓励啊，那样子好呢，请你跟我拿一张这个邀请，然后你去参加好不好？我们也要是彼此鼓励彼此建立。这样子我们今天是唱一首诗回应今天的信息，凭你一醒第350首，让我们把这首诗变为祷告。从今天的信息里面我们学到说，我们要求主来到塑造我们，求主更多的来到塑造我们，更合主用，成为主的器皿。让我们一同站立，将这首诗歌化为我们的祈祷。凭你一心主，凭你一心，因你是陶下，我是泥土，当我欲造我，凭主旨意，我在此等候，安静顺服。凭你一心主，凭你一心，是眼见藏我，就在今天。求主洗净我，洁白如雪，我谦卑俯伏在主面前。凭你一心主，凭你一心，伤痛有困乏，求主无阻，权柄与能力完全属你，抚摸医治我，深深救主。凭你一心主，凭你一心，思想与言行听主旨意，圣灵充满生命基督，常居我心里，做我君王。全能慈悲的天父，求你的帮助，将我们今天所听的道种在我们心中，并且当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无论在我们的家里，在我们工作的地方，在我们与人相处当中，都能够是活出来， 愿主你自己的圣灵继续的塑造我们，以致我们有一天能够更为合主所用，能够在勇士中来到是服侍你赞美你。我们今天每个人在这里都是在塑造的过程当中，求主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成就，求主的恩典扶助与我们同在，更愿圣灵是每一天做我们的保惠师，日日的引导我们，建立我们，塑造我们，以致我们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以致我们的生命，以致我们的言行，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能够使主的名得荣耀。求主祝福我们，不单单个人，也祝福我们所代表的家庭，也祝福我们属灵的家，神的教会。祷告奉耶稣的名，又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我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各位请坐，默祷的时候诗班会唱祝福的诗歌，愿主赐福看顾你，请大家留步参加装备训练，学习上帝的话。